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在天上的父，我们永永远远的在你面前称颂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成就的那永远的救赎啊！是的，这救赎本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你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来恢复我们与你和好的关系，铺出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就称颂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这是你垂听我们祷告的耳朵从来没有发沉过，帮助我们的手臂从来没有缩短过，是因为我们的罪孽常常把我们与你来分离，让我们现在黑暗当中，现在无力软弱的当中啊，但什么时候我们转回来到这宝贵的血泉里面，再一清洗啊，借着你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可以再重新恢复在你的里面呢恩典的地位啊，我们就开口来称颂来赞美，用我们的气息把荣耀都归给你啊。今天早晨我们再次祈求你，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啊，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欢欢喜喜的在你的面前等候你荣耀的救恩最终的显明啊，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得赎，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在荣耀里面与你来同享那永远的荣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哈，早晨来一起来灵修。我们读到以赛亚书35章啊，那这是从24章开始的哈一个大段落的结尾了。这一大的段落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刑罚与复兴啊这个信息。那今天你注意哈，一共10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多少次必啊，必然必会发生的事哈，一见到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都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自己给我们的 promise 承诺，一定会成就的啊。时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是会立刻发生的，有的时候要等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啊，有些应许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候，但是呢，这个时候正是激发我们对主的话、对主的应许的那个信心的时候。虽然眼不得见啊，虽然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我们里面又有信心啊，与神的话相调和，用信心来领受这些的话哈。大家可以数数看哈，10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多少次的必？那这一章的信息，第一读者应该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因为在这个背景是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还没有到被掳的时候，这次他们没有被掳，而且经历了神的得胜，但这个信息呢是指着将来他们有一天会被掳，而且被掳之后呢，他们要归回被神救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啊，是指着那一段的信息。对他们当时第一批的听众哈，这是将来再过大概100多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第八节在那里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这个赎民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被救赎的百姓啊，被重新是被人好像是。这个买去了，那又把它赎回来啊，是这样一个概念。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着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啊。神特别为他们铺了一条回归的道路，从被掳之地再次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第10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啊，所以这是归回的信息。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这是对他们将来所要遭遇的这个事情提前的一个预备，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被掳，但是放心，神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成，被赎的百姓啊，最终是欢欢乐乐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对于这个处于战乱啊，处于这个前途不测的这些的 犹太人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啊，让他们对未来有盼望，对神有信心啊。那当然，这个信息呢，不光是对当时第一批的读者啊，以色列人所发表的，这是对整个救恩的一个预言。赎民啊，被掳的百姓，是指着我们这些被罪所捆绑、被黑暗所掳去的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人的灵魂。那将来呢，会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所开出的这一条大道、这条圣路，要回归啊，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指着将来啊更远的事情来发讲的啊。所以以色列向神在地上设立的一个 demo， 神拣选这个民族啊，借着在这个民族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把整个的救恩的信息通过一个历史上具体存在的一个民族展示给我们看。这被拣选的民族以色列人特别就特别在这里啊，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不是完全可以在其他民族里面可以重复的。所以我们读以色列人所发生的历史，是神特别给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 demo。 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救赎这个场景里面啊，这个最终要实现的事情呢，是这样发生的啊。所以这个国不是对应世上任何某一个具体的国啊，这个民不是对应世界上任何具体的一个民族，它所对应的是救赎的历史，是指对人类啊已经打破这个国界、打破民族的一个界限，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是在讲述我们这些人是被罪所掳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啊，将来有一天呢，会把我们这些人完全的救赎回来啊，不因为我们是聪明还是愚昧啊，他说这条路呢是，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因为这件事是神做的啊，所以他用必，这里是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用了六个啊 ，B。整篇呢，一共我数了一下，21个，不知道有没有数准啊？大家可以核实一下啊。这些都是神要做的啊。他一开篇是用这个旷野干旱之地来形容哈、啊、人离开神的那种的光景啊，不是讲这个自然的现象哈、啊，因为旷野和沙漠是不会有表现快乐呀这种情感在里。他是用这个旷野、沙漠、干旱之地呢，来形容被掳的百姓，被罪所捆绑，离开神，没有喜乐，就像沙漠一样的这个贫瘠，就像干旱之地一样没有水，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生长。但是当玫瑰花能够开的时候，当这个青草啊，这个树木能够再重新生长的时候，是指说神的恩典又回来了。当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的时候，就像在旷野和干旱之地开始生长植物，开出鲜花一样啊，他是用这个来形容后来要发生的事。那在这所有的神要做的事情当中呢，有一件事情人要做的啊，这是在第三节第四节啊，他吩咐听到这信息的人，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坚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你们的神必来，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救恩在于耶和华，是神亲自做的。这也确实是指着后来十字架所讲的、啊、这个救赎这件事情，神自己派耶稣基督来、啊、完成、啊、不需要人的参与，人也无法参与这件事情，人也根本做不到啊！这是神要使这件事发生，神必来实施拯救啊，把被掳的百姓拯救回来啊！当时他们经历的是70年被掳的时间到了，古列王，这不是以色列人提议啊、申请啊、要求啊，没有，只有但以理在那祷告，求神来做，哎，神就激动古列王的心，说你们归回回去啊！这是历史上所发生的。救恩的历史是说耶稣基督来，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啊，一次献上永远的祭物啊，把这个路圣路打通了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要做什么呢？人就是要相信。我们问说我们该做什么啊？ 这里讲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为什么软弱的手那么坚壮呢？手为什么会软弱呢？因为犯罪了，因为离弃神了。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凭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应许，手才会有力量啊。无力的心要坚固，也是讲到我们的信心的回应。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将来救恩一定要会临到。准备走路哈，你的膝不要柔软，胆怯，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啊。所以这些都不是说他们在具体的做什么事，而是讲说他们要用信心去回应神，心里要接受啊神所讲的话，胆怯的人才能够不惧怕，心要改变啊，心里这个力量呢是从那神那里来。然后接着讲说，看呢，你们的神必来啊。所以对于神的应许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把握，这是在苦难在黑暗当中的百姓他当有的回应，是神希望看到的。所以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人当做什么，神会做什么，分清楚。人要做的事情是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但神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等候。
这一章我从头读到尾全部都是正面的，看起来都很正面，给人盼望，给人希望，跟前一章比起来完全不一样。三四章整个读起来，都是负面的，都是审判，都是杀戮。但是我就在想，这两个事情，可能是指的同一件，但是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于信靠神的来说，我们看到的应该是35章所描述的这一些。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不信靠神的，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34章里面所讲的那一些。我觉得圣经里面好像，我就突然 想到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最近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个地方讲说诺亚造方舟嘛，然后他造方舟以后还是怎么讲，讲说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一方面得救，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就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是正面跟负面，很多事情要看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信靠神的，那么这些消息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不信靠神的话，那么很多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要感到要害怕的。那其实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我昨天发了一个 link 在我们灵修的那个组群里面，是一个讲英文的，但是我觉得很受用。它里面讲到，很多很实际的例子，讲到什么叫偶像，比方说他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很多东西，他讲到好像鱼钩一样，我们把手打开，然后神赐给我们健康啊，赐给我们有保险啊，赐给我们有退休金啊，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一个的鱼钩一样放在我们的手中，如果神放在我们手中，什么时候他拿走我们不会觉得痛，如果我们的手是开开的。可是如果我们的手是握得紧紧的，当神要拿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挣扎，会痛。它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很实际，比较形象的例子，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也想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跟我们讲以赛亚书讲什么是偶像，讲到神要震动巴比伦国，神要把这一切的偶像 打破，我觉得他给的这些例子我觉得很形象，我觉得很好，可以跟大家分享
。把34章35章并列放在一起，大家看到一方面是刑罚的信息，一方面是充满盼望的应许的这样的信息。那确实是，这个神的救恩来的时候呢，有这种分别的作用，看人站在哪里。如果你站在恩典当中你就蒙恩，如果你站在那个刑罚当中就受到惩治。很多这个经文，比如说 讲了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这个气发出来让人活也让人死。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呢，它可以是人的踏脚石啊，继续往上走，也可能是半跌人的啊，跌人的磐石啊。昨天在幸福小组里面，朋友也问，福音朋友也问啊，所以这苦难的意义啊，那我试着跟他解释说，苦难是神给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哈，这个可以回转归向神。那他就问说，那有些人最终没有信神怎么办？那就要吃更大的苦了哈。所以这个苦难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的提醒，那真的是就变成真的苦难了。所以今天这里也是啊，讲到这些被赎的百姓是蒙恩的啊，他们可以走上这条圣路啊。他特别提到污秽的人不得经过，这也是一种分别的作用，对不对？有被赎的圣民，也有污秽的人。那污秽的人呢，是跟这一条回归的救赎大路是没有关系的啊，他们没有办法走上去。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我要来分享一下。
好 ，Rebecca 早。
早，我看见这一章真的很感恩啊，主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币，他都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当然也是后边好像牧师刚才也分享了，那里头是有那个俗名，那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不回归的，他是没有接受到神的救赎的，那些人呢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所有的那些币啊，这个21个币那个神的应许。那我在想啊，我是一个神的子民，我当然是希望我是真真正正走到那个赎民，不是那一个没有救赎的民。那我的责任在哪里啦？看到神的应许，他做了好多功夫。那我都看到那个第三节的那一边，刚才牧师说的，那个他说你们要使那个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盖隐固。胆怯的人说你要刚强。那我在想我这个人还没有什么 persistence 做运动呢就是最糟糕的一个人因为你要急速的去做我走路每一个早晨走15分钟我已经好累了，但是这里好像是说你忍弱了，你要走20分钟然后25分钟，那这一个我不可以告诉神，你要给我走，我要自己走，我绝对不可以说神啊，那你给我走这多那5分钟啊，那就是看到呢，跟那个以后的那个俗名，还是我没有救赎的名，我还是要付上我的那一部分的，就是主耶稣他来，他给我的那个肮脏的的事情，他的宝血给我洗净了，但是从那天开始，我还是要付上我的努力，去祈求这一个纯正的，不要再污染了。那就是说我这个内心我们都学到了那一个，把我们的老我除去，把我们的那个属灵的迎进心里来，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对那个善跟恶。我们要分清楚，假如分不清的话，没有办法把圣灵那些宝贵的可以洁净的可以迎进心里，所以这些要分辨善跟恶，这个当然是要靠圣灵帮助，但是我一定要去依照圣灵的教导去努力。假如我就是坐在那边，光是说圣灵你给我做好了我就是信你，那我想还不够，那我想呢我是有我的部分在这一章呢当然是很彰显了所有神的大能，神的恩典。那看了这一章真的的确是感恩，非常感恩神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东西。
神讲了21个币那只是在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人的药那从这个比例你可以看到就是人所要做的事情是对神要做的事情的一种的回应在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是我们行路的力量是神加给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没有错，我们一定要使用神给我们 恩典啊，不能浪费神的恩典。我们要承担我们当做的这一份啊，这份的责任啊，是两方面，协调在一起，配搭在一起啊，一起完成的事啊，这是准确的信息。
刚刚讲的从三到六节这一段，第五节很明显的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眼睛瞎看见，然后瘸子会跳跃，哑巴会讲话。那有些还没有应验啊。我想到在第六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宣教士叫做 David Livingston。那他有岳父啊，叫做 Robert Moffat， 他是在英国苏格兰长大的，他本来是个园丁，后来神呼召他去非洲做宣教士，就他在非洲最早的时候遇到大困难，在一个地方没有水，就他又找两个仆人去找这个水源，几乎都快干死了，后来被找到了。哇，他就很感动，他就翻到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六节，哦，他说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出来。就他就在神面前感恩，然后他祷告神，他就读到第三、第四节，刚刚我们讲的啊，他有一个责任，让那些非洲很多不幸的人、软弱的人的刚强、无力的西人的稳固，对他们说要刚强，不要惧怕。我说看到你们的神必来报仇，施行极大的报应来拯救你们。他就凭着这几节圣经坚持着在非洲做宣教士，就把福音带给当地的非洲人。后来这也影响到他的女婿，就是 Livingston 也到了非洲来。所以神的话很奇妙，在每一个时代对某些人有特别的影响。Robert Moffat 知道人不是很多，他的女婿比较出名，但是我读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 Bible 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神会做很多事，但是神要借着我们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我们得时不得时还是要传福音，要记得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福气，我们要把它传出去。刚刚牧师讲那个幸福小组啊，十个同工在那边辛勤的能工作，哎，就昨天晚上有四个人决志。那感谢神，我们的任何的心血神都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份。谢谢各位。
哎，感谢主啊，这个十位的同工啊，大家摆上很多啊，每个星期六在一起 rehearsal 啊。聚会之前早来半个小时，聚会结束以后还要留下来啊。昨天是有陪着朋友们有 Q&A 的 time， 然后同工们有这个评估 evaluation， 下一次怎么做得更好啊。这一批同工真的是摆上很多，但也看到神的赐福临到啊，他们所做的啊。昨天大家很受激励啊，呼召的时候有四位啊回应啊，感谢主啊。有些是刚刚信主的啊，再次 confirm。有些是第一次哈、啊，愿意相信的啊，啊，我们可以的，啊，我们可以参与到这种哈、啊，为神来做工哈、啊，不间断，不管得时不得时啊，我们真的是让神的这个救赎能够让人更多的哈、啊、人能够听到，成为这些蒙福的赎民啊，再回来，
我是月华，大家早，读这一章圣经真的是非常的兴奋。第四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三次给我们确定神一定来，你们不要怕。这三次来也是极高度的强调，在任何时候神会顾念我们。所以回到第三节，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当我在国内要去被喊去问事儿的时候，我很害怕，结果呢 神的话就来了，就是这一节。我当时读的呢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它是引用这里的，把要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我觉得神的话就是这么有力，你需要的时候，他的话就来了。我真的感谢主。再一段呢，就是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必专为庶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迷失。我把中间有一句话掉了啊，但是我先讲这个我的体会。这条大道专为庶民，那就是说唯一的一条是专门为我们的。行路的人虽然愚昧，就是表示我们这些庶民中间，虽然有的人还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还有些愚昧，但是呢他有一个单纯的相信的心，可能很多道理还不能够完全懂，但是呢我就是单单的信靠顺服，也不至迷失。为什么呢？这条大道是唯一的专门的为庶民的，我这个地方很得安慰。我就想起来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二节曾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必在你们的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发现我们是庶民，前面神领着，后面神给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人催促着我们，我们真的不会迷失。哎呀，我心里头就是觉得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多么的有福气。但是呢也是有个条件，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人要做什么，称为圣路，误会人不得经过。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脱离罪，我们自己脱离不了罪，但是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心。当主耶稣把我们洗净了以后，我们确实要远离罪恶，我们真正随时要有这么一个敬畏神，就不再行恶事，要逃避罪，再不洁净罪，这么一个心智。这是我们人的心。这周牧师讲认罪悔改，我真正非常的受激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觉，我信了主以后，我进了保险箱了，什么事儿主都给我管了。不对，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管住我们的眼睛，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看，我们要管住我们的耳朵，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听。我是觉得基督徒有些时候很放纵自己，爱看的就不停的在看，想听的就不断的在听，有些人在说闲话，哎呀，我还凑过去，哎呀，听清楚一点，这就糟糕了，因为这里面有污秽，有乱七八糟，你听进去以后，你如果自己不过滤的话，你就会受到魔鬼撒旦的那个诱惑，你就有一个破口，魔鬼就会来趁这个破口来使你犯罪。所以我真正觉得基督徒要随时记住主的话，我们偶尔也会出状况，怎么办？及时认罪悔改。所以我记得曾经我跟一个老基督徒讨论过这个事儿，他就说认罪悔改我信主的时候就彻底的完成了，好像今后我就不要做了。我就说，哎，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同呢？我每天都可能说错话做错事，我经常要认罪悔改。他说你这个人太悲观了。哎呀，
为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也在主面前祷告，我是不是太悲观了？我后来发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话就是给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犯了罪要及时的认罪悔改，这是一条正确的走圣洁的路，我们才能走在这条大道上。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我就想起来那个门徒在给在被耶稣洗脚的时候，耶稣也讲过嘛，对不对？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了哈，但是还是需要洗脚，因为常常在路上走路啊，脚还会脏的哈。这个就是刚才童姊妹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这个人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我们已经被称为圣徒了，被称为这个神的得赎的子民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警醒哈，对付我们的罪，一旦犯罪的时候要快快的认罪悔改哈，就像洗完澡的人还要洗脚一样，还是要把那些沾染的那个污秽呢及时的要清理出去。